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世界纪念425十周年，神韵澳洲圆满落幕，各界精英盛赞奇观，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全世界纪念425十周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8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香港举行集会及游行，到场声援的知名正义人士表示钦佩与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壮举，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说，我深信法轮大法将很快在中国比以前更大的传播，将会开花结果，正如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比起十年前多了很多人很多地区去修炼一样。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透过录像发言，谴责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的罪行十年来没有停止。他说，大陆法轮功学员不但是被捕监禁，甚至被活摘器官移植，是非常的惨无人道的。我觉得中共这样的行为必定会走向反面，会引起更多人去反对他，所以最近法轮功发起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活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这就是一个证明。
台北市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自由广场前以记者会和大练功来纪念425十周年这个日子，其中有的是因为看到425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才走进法轮功修炼的，现场吸引了包括美联社、法新社、中央通讯社、自由时报、日本 NHK 电视台以及日本时事通讯社等多家媒体采访。台湾中区的学员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日子聚集在一起读书、练功、交流、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比学比修。
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了气势磅礴的盛大游行与集会，展示法轮功真相。游行以天国乐团开路，分为三个部分：大法红传、中原蒙难、众生觉醒。纽约市皇后区社区领袖马萨女士在集会上特别强调，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坚持自己的信仰，用和平的方式讲真相，制止中共的邪恶迫害，为我们的社区树立了典范。纽约州众议员迈克尔菲兹派特先生在集会上表示，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先生在法拉盛集会上揭露中共促成425事件并疯狂镇压的阴谋。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的代表智胜先生则认为，法 法轮功学员十年前的四二五和平上访，开创了中国民众和平反抗迫害的先例。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是道德最为高尚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使馆前集体练功，展示展板横幅，纪念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十周年，继续用和平的方式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24日晚在中领馆前烛光集会，悼念被迫害而失去生命的同修，揭露中共的残暴罪行。加州大学教授吴英年特别澄清了两个问题。一，425事件是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而非中共所说的围攻中南海。他们没有标语口号，没有示威游行，最后还派出代表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交谈，那是一个非常和平理性的事件。二，万人上访绝对不能成为中共镇压理由。他举例说，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第一次宣誓就职时，有两万美国民众去抗议，在布什第二次宣誓就职的典礼上，还有人抬棺材去抗议，可是没有发生美国政府镇压民众的事件。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学员聚集在加拿大中使馆前和平抗议中共迫害，并善劝中使馆的工作人员停止迫害，告别中共。24日中午，多伦多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中国领事馆前集会，联邦参议员替尼诺、中国人权网主席、大赦国际协调人麦克·克雷格及律师艾迪厄出席了集会。联邦议员替尼诺表示，法轮功学员追求真善忍，他们带着和平友好而来，要求的是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拥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中国，也不是批评中国人，而是敦促中国政府不要迫害他们。替尼诺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经济成功，而是因为它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容许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从事信仰活动。大赦国际协调人麦克·克雷格表示，大赦国际十年来一直跟踪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并做了有关的报告。他说，中国政府本来没必要在过去十年把遵从真善忍的精神团体当作敌人。法轮功以前和现在都不是中国政府的政敌，他们只是反对不公正。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这一切，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4月26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举办图片展征签，继续揭露中共迫害，遇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国会议员苗西成发言指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只因为坚持练功就被迫害，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年轻男士毫不犹豫地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他说，我不相信谎言，只相信真相与事实。他表示自己不希望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那种迫害。
4月24、25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首尔孝子洞中国大使馆、韩国的南部重镇釜山市中国领事馆门前举办了纪念425十周年新闻发布会，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同时，发言人告诫中共大使馆官员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停止干扰韩国法轮功学员的活动。
日本横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集会游行，纪念425十周年，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九州地区和广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福冈的中领馆前，用迫害真相图片展板和横幅，以及宣读声明等形式，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近十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有良知的人们了解真相，制止迫害。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4月25日上午到中共驻马国领馆前，呼吁各界关注早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加坡法轮功学员26日晚在芳林公园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十周年，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共同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拜莫尔公园集体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十周年，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唤正义良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澳洲墨尔本市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市中心的王子桥上，用手中的一面面横幅筑成一道真相墙，向世人讲述十年风雨路。
为纪念425和平上访十周年，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了一整天的纪念活动，包括在中使馆前的集体练功、和平抗议、新闻发布会，在伦敦市中心最繁华街道和唐人街上的游行，以及晚上在中使馆前的烛光悼念活动。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政府前举行了大型的练功活动，并于24日下午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柏林、慕尼黑等七大城市联手举办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声援退出中共。活动得到大量德国民众的支持，也有华人当场声明退党。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随后在中共使馆前举行烛光悼念等活动。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小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斯德哥尔摩的中使馆对面，打出法轮功学员425和平请愿、信仰自由、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周年等醒目的中文和瑞典文的横幅，并整齐地站在中使馆前练功。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芬兰使馆和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举办活动。刚刚被芬兰政府营救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刘玉梅，由于坚持修炼，曾被中共八次非法抓捕，受尽折磨。他希望借425十周年纪念日，唤醒人们的善念良知，了解真相。
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使馆前及著名旅游景点举行纪念425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
神韵澳洲圆满落幕，各界精英盛赞奇观。4月26日晚，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澳洲悉尼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澳洲悉尼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大剧院圆满落下了帷幕。连日来，神韵展示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气势宏伟的天幕与舞蹈演员们浑然一体，震撼了悉尼的各界观众，唤醒了人们心底中沉睡的记忆。职业舞蹈及表演家切尼尔斯基走过世界许多国家，但看完神韵的演出后，他称自己眼界大开，这是他从未见过的艺术。我看过一次中国的演出，但和这一点都不一样。这场表演绝对的光彩夺目，让人难以置信。整场的安排、视觉效果还有天幕真的超级好。这是非常古老的艺术，你很难见到，是稀世之作。切尼尔斯基表示，神韵是所有的舞蹈艺术家都应该要看的表演。他说，我将告诉我那些舞蹈家朋友，这是你们应该来观看的一场表演，必须要看的演出。这不是西方的风格，而是几千年的文化。你不在意，是因为现在没有人来教给你这些东西了，尤其在这里。神韵太令人惊叹了，我非常喜欢。切尼尔斯基说，每个人你只要走进来观看，并感受他的精神，其中散发着神圣超凡的东西。实际上通过舞蹈和音乐，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一切的，非常神奇。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卡拉·然帕蒂观看演出后说，我非常非常喜爱神韵的表演，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非凡的演出，真是太完美，太绝妙了。卡拉还担任澳洲多元文化电视台 SBS 主席、悉尼戏剧公司基金会信托人等职位。 澳洲联邦议会众议员帕特里克·法默观赏神韵晚会后称赞，这是一场呈现给世界的伟大演出，太精彩了，是最优秀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典范。他说，我认为我们人类普遍相信，我们要做好人，要好好的生活，这样才能得到好报，这是从演出中可以看出来的。和平大联盟品德教育部主任特雷西女士感受很多，神韵带给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许多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价值观，有一些节目内容，比如开场节目开创五千年文明，提醒我们生命有更高的来源，精神是最主要的，而不是所谓的物质或地位，我们需要考虑人生过后的永恒生命。旅居悉尼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邱月守博士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受到很大的震撼，神韵演出在海外受到喝彩，令中国人骄傲，他希望有更多的演出。他说，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远离了我们本土的很多东西，神韵在海外巡回演出，把属于炎黄子孙的文化带回给我们，无疑让我们海外的华人感到很亲切，而且对回归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大触动，一大帮助。那么我觉得这个工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希望能有更多的演出。亚拉克斯·曼苏雷伊安是从亚美尼亚移民到澳洲的职业女高音歌唱家，曾在亚美尼亚国家歌剧团领衔担任独唱演员许多年。他说，这场演出真是让人惊喜，不仅音乐、图片、自然景色、颜色，每个舞蹈都是一张绝美的图片。他说他喜欢中国文化，我知道中国有悠久的五千年历史，我总是梦想去中国看他的文化，我一直盼望着能看到像这样的一场演出，今天终于看到了。澳洲前人权专家、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名誉教授、西悉尼大学公平与多样性研究室主任塞弗·奥兹杜韦斯基博士在看完演出后向记者表示，每一次看神韵，全新的节目给人以全新的惊喜，这是任何一个演出团体都无法达到的。从演出的节目中，我看到了中国神传文化所表达的精神层面的内涵，中国古典舞的精湛丰富的艺术能力，神韵编导将这两方面完美结合，非常有创意。比特·巴士特是澳洲全国性大报《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个资深编辑，他长期钻研中国文化。他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演出很好，是完美的演绎中国五千年正统文化的歌舞艺术。他说，今天演出的服饰很美，演员的技巧也很高超，我觉得这是对传统中国表演艺术的极佳展现，可惜这在今天的中国已多少被遗忘了。我看如今的中国政府完全沉迷于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把诸多的传统美德都抛在一边。他表示，神韵演出是一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青年自由党副主席查理和同时在牛省自由党内任职的母亲安妮观看了当天的演出。查理对记者说，真是精彩极了，无论是整个舞台上的氛围还是舞蹈都令我惊叹不已。我从演出中得到了启示，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学员遭受无理迫害，仍然坚持真理信仰，生命终于升华得到永恒，我感到那种力量是很伟大的，从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节目有教人走正道的启示，人生道路应该是要有道德与正义感，会比较平坦。上议员玛丽第二次观看神韵，他认为演出非常美好，自己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文化的精髓，并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 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他说，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演出，全新而精彩的节目，强调了我们在生活中遵循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尊重人的尊严，珍惜大自然和神赐予我们的这个世界，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一切的根本，我们存在的意义。来自北京的张建廷先生是一位佛教徒，以前在中国是一位艺术家，现旅居悉尼。这是他第二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说，这场演出非常好，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节目是全新的。他表示，共产党教人的就是斗，由于受中共的教育，人与人之间不会做善事，非常可悲。如果有机会，希望神韵能推到中国去，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艺术演出。来澳洲一年多的大陆陈姓留学生对记者表示，这场演出很精彩，令他感到收获很大，他很感动，也相当的自豪。他来澳后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大型的演出，在国内也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他说，能在海外看到这场演绎自己祖国传统文化的节目，感到很高兴，也感到特别自豪。他说，这场演出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感受，好像给我展示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历史全新的诠释。每个节目的舞蹈动作很传统，很有文化底蕴，展现高难度的舞蹈，整个节目都很美。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湖北省黄冈地区麻城市大法弟子罗立腾去年六月被非法判刑十年，遭劫持往武汉市洪山监狱遣送站，之后就没有任何音信。罗立腾的父亲罗开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麻城公安迫害致死。2001年4月，罗开军在麻城市忠义镇派出所被警察打得全身浮肿，口鼻流血，接连三天水米不进，不能动弹。当时虽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但致命毒打导致的内伤和长期的折磨使罗开军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02年9月23日去世。罗立腾的父亲去世时，母亲吴艳文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沙洋劳教所遭受迫害。吴艳文01年4月27日被麻城公安非法处以劳教两年，03年才从沙洋劳教所释放回家。罗立腾被估计劫持在沙洋范家台监狱。据到沙洋范家台监狱接见亲人的家属称，凡关押在范家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不允许说话，不允许接触，全天被数名刑事犯包夹，哪怕是在同一个监狱服刑也彼此不知道消息，所以在那里也很难打听罗立腾的消息。罗立腾现在是否在沙洋范家台监狱关押，他的现状如何，家属亲人仍然不得而知。
今年4月13日前后，辽宁省盘锦当地认识大法弟子高东的人发现，高东在盘锦市兴隆台区某个菜市场的一个角落蜷缩发抖地躺着，身体很虚弱，下肢不能动弹，疑似被细绳子绑住四肢，将身体悬空的撑床所致。他只能艰难地爬行，浑身污臭难闻，被众人围观。当时有人告诉人们他是练法轮功的情况时，引来人们对中共的一片骂声。后来高东去向不明，据说被好心人救走了。据目击者称，是本溪的车把人放下就开走了。高东因坚信法轮大法，自1999年720后屡遭残酷迫害，其家人受不了株连的压力，早已妻离子散。高东曾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是辽河油田振兴公司的技术业务骨干，因练法轮功被扣发工资，在2000年初又被开除， 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在中共的监狱中苦熬。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中共邪党利用身份证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在中国大陆，身份证是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但邪党在居民身份证登记时对被判刑劳教的人员特殊处理，尤其被非法判刑劳教的和在当地被非法绑架进洗脑班的大法弟子，有关机构在他们的姓名下加以红线加以提示。因为邪党的公安局派出所的电脑是全国联网的，建议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此种迫害。身份证是身份证明的证件，不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
4月22日，江苏省常州市很多法轮功学员家里接到电话，被告知不许出门，还有些恶警上门骚扰威胁法轮功学员。常州市邪党政法委、国保、610等专门镇压老百姓的机构说，法轮功要搞十年的大型活动闹事，并以此为借口布控。近日来又是骚扰不断。常州是个有着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城，可是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从1999年夏令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常州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恶人用绑架的手段抓人办洗脑班，从精神和肉体同时逼迫学员签四书，同时还向苏州等其他城市输送人员到当地办洗脑班。
70多岁的上海法轮功学员沈金娥去浙江台州走亲戚，4月14日遭便衣登门劫持，街坊邻居见警察抄家抓人都围上来看，指指点点，便衣很怕恶行曝光。这时沈老太高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非法抓人，法轮大法好。便衣们将沈老太绑架到洪家派出所，面对满屋子的警察，沈老太大声质问，警察说练法轮功犯法，沈老太又问，法轮功叫人做好人，锻炼身体，犯了谁的法？江泽民卖国，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警察慌忙要求不要再说了，有警察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为了吃饭，上面要我们这样。沈老太说，你上面的领导现在正在吃喝嫖赌摊，你还要为他效劳，这是不应该的。很多警察偷偷溜出了房间。此时从上海来的人正等着抓他，一个是居委会人员，另一个是凌云派出所警察李某，当晚开车将沈老太抓回上海。在凌云派出所，警察威胁要对沈老太判刑，并逼迫他签字放弃修炼，遭严词拒绝。警察只好背后胁迫诱骗沈老太的家属签字画押，才让沈老太回家。沈老太被保回家后，他儿子说，他们不讲道理惯了，你不要与他们讲，这是鸡蛋碰石头。沈老太说，我不是鸡蛋，他们也不是石头，我就是要把他们的坏给亮出来。我一个70多岁的人被这群无法无天的政府流氓欺压，我明天就要到居委会去，要求他们为人民的安全负起责任。沈老太的邻居们都说，不要理共产党，他们吃人喝血不吐骨头，只知道贪污中国人民的财富，现在是狗急跳墙，时间不长了，他们抓人也不敢堂堂正正的，按法律抓人却又偷偷摸摸，中国人活得里外不是人，共产党太可恶了，下地狱是不够的。
请帮助出狱的同修走出新的牢笼。3月31日，北京海淀同修朱全弟在301医院抢救室生命垂危，凌晨3点出现呼吸停止，被一名大兴同修办事遇到。该同修正念请朱全弟主元神马上回到肉身，跟师父走到底，并请师父加持。后朱全弟恢复知觉，直到大兴同修第二天下午走时，朱全弟一直在极度痛苦中坚持着。据了解，朱全弟修炼大法11年，身体健康无病，去年初被邪党绑架到大兴女子劳教所，不准学法练功，强制转化，5月出现肝癌肿，但劳教所拒不准保外就医，直到人不行了才让拉回。朱全弟本身觉得被邪恶转化，虽已严正声明，但自心愧疚之心久久不去，形成执着。该同修回来后非常需要同修帮助走出这个阴影，由此想到，凡被邪恶迫害生命垂危的同修，虽然人回来了，但仍没有脱离邪恶的魔掌，非常需要同修帮助。 执着不放，邪恶会找借口把大法弟子拖走。这样的同修往往回家一段时间后仍会失去肉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希望周围同修对这样的同修给予及时的帮助。
请武汉市同修理智清醒地对待安全问题。最近与一同修谈到他们如何开法会，法会人数达100到200人，每人带一个菜去吃，已开过几次了，对参与的人数多而自豪，我感到很不理智，当时又切磋不通，也不认得其他同修，只有上网提醒。武汉有明白真相的人告诉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他们又开会了，将各片区登记过的大法弟子中点了一些他们认为重点的大法弟子名字，有个别同修已遭抄家绑架。在我们知道认识的这些重点大法弟子中，有长期发正念迷糊的，有打印机经常出故障不找自己的，有怕心重的，每次出去讲真相要正念强的同修一起去的，有快邪悟的，说不用发资料不用讲真相。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灭尽邪恶，清醒理智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不要再让损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本周32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俺们村兴这个。我是石家庄大法弟子。一天，我去给修马路的农民工送真相资料，有一个小伙子伸手要，并说多给我点儿，我们村兴这个。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村里人都愿意看这资料，都信法轮功说的，不信共产党的，所以多要点儿给村里人带回去。在我给农民工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多次都遇到过类似情况。有一次一个民工说，给我多少光盘我也能发出去，我们村里大多人家都有 DVD，所以神韵新年晚会光盘我发了不少。有一个民工告诉我，他的九评书还没看完就叫别人抢走了，想再找一本。我又给他2本，让他送别人1本，他很高兴。还有的民工说，我恨不得让这个坏党快灭，太腐败了，人们都恨死他了。还有的说，我没想到活这么大能看到九评这样的好书，写的全是真的。还有不少人找我要大法书，表示要修炼法轮功。这些人中大多很年轻，也有40-50岁的。我祝愿他们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多得救的世人。
大法显神威，婴儿怪病痊愈。小雨欣今年7岁了，他在2-3岁时就能背诵很多首大法经文红吟。当长大一点，小雨欣每次看到被别人丢弃的大法真相资料都要捡回来，交给修炼大法的姥姥重新送给有缘人。所有认识小雨欣的人都说这小女孩太聪明可爱了，可是这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曾有一段非同寻常的苦难经历。原来小雨欣的爸爸妈妈已有一个儿子，但夫妻俩很想再要一个小女孩，天如人愿，爸爸妈妈终于盼到了小雨欣的到来。然而小雨欣带给爸爸妈妈的欢乐太短暂了，当妈妈第一次发现小雨欣排大便不是从肛门而是从阴道排出时，夫妻二人当时就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病啊？闻所未闻，哪有从这个地方排大便的道理呢？太不可思议了，夫妻二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找来孩子的姥姥，姥姥看后万分惊讶，连声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雨欣的爸爸整天耷拉着头不说话，可是作为妈妈，不管女儿什么样也得管呢，每天不计其数地给小雨欣清洗下身，每次摆大便时小雨欣都嚎啕大哭，非常痛苦的样子。爸爸妈妈到佳木斯市医学院去打听如何医治此病，大夫说孩子还未满月，太小不能做手术，要等孩子长到四五岁才能做手术，而且不能保证恢复正常排便。夫妻二人听后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别说孩子将来的前程如何，就是这四五年孩子的罪怎么遭啊？孩子的爷爷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去北京大医院询问治疗办法，不料北京医院大夫和佳木斯市二院大夫说的都差不多，这一家人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小雨欣的姥姥想，医院治不了，那我就靠师父靠大法来救孩子。姥姥把小雨欣接回自己家，给孩子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姥姥求师父救救自己的小外孙女。就这样半个月左右，一天雨欣的妈妈突然发现孩子从肛门排出了大便，欣喜若狂的叫雨欣的爸爸过来看。夫妻二人面对眼前的奇迹就像在做梦，一下子好像从地狱到了天堂，一切痛苦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夫妻二人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就这样小雨欣一分钱没用，没有一点痛苦，怪病痊愈了。
北京女子劳教所帮凶李秀英遭曝痛苦死亡。李秀英女，北京海淀区人，曾因吸毒两次被送劳教，关押于北京女子劳教所。李秀英在第一次被劳教期间，因心狠手黑，被劳教所的恶警选中，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在当时有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弟子的所谓攻坚班，李秀英伙同其他犯人听从恶警指使，利用各种阴毒方法迫害大法徒，以换取减刑。然而李秀英玩病出力，并没有获得一天减刑。从劳教所出来后，李秀英恶习难改，又吸食毒品，遭家人嫌弃，并将其举报。2007年9月左右，李秀英第二次被关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在这个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黑窝，李秀英这样的人受到恶警们的欢迎，再次被利用来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李秀英也将打骂大法弟子当成在劳教所生存的依托。不久后，李秀英便被查出得了癌症。此时劳教所怕背包袱，联系李秀英家人想让其保外就医，但伤透心的家人拒绝接人，劳教所只好将李秀英送到劳教所的团河医院。李秀英患的是血癌，每次犯病时都痛苦的死去活来，到后期身上泛出道道血斑，就像被人用鞭子抽过一样。众叛亲离的李秀英当然也得不到劳教所的很好医治，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计前嫌，利用机会善心劝李秀英要善待大法，要相信法轮大法好，才能减轻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李秀英似乎良知有些苏醒，嘴里总唠叨遭报应了。2008年10月，46岁的李秀英死在了北京团河医院。心虚的劳教所恶警为掩盖真相，还威胁看到李秀英死亡过程的劳教人员不要把消息透露出去。
大连教养院恶警雍明九遭曝死亡。2000年到2002年间，雍明九任大连教养院中队长，为了私利不择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毫无人性惦记老年法轮功学员。今年4月9日雍明九在教养院内骑车一头摔在石头上死亡，知情者都说他的死亡是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了。
新疆富康市政法委副书记孔祥全遭恶报死亡。新疆富康市协党政法委副书记孔祥全，男，现年52岁，今年4月3日晚突然不省人事，市医院无法救治， 又转送新疆医科大抢救，被诊断为脑血栓，于4月13日死亡。孔祥全在出任协党政法委书记以来，积极推行迫害政策。去年将黄金局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秘密绑架判刑4年，其家属子女长达半年都不知下落，使其有病在床的老父无人照料。孔祥全奥运前后指使单位和社区居委会对大法弟子限制人身自由。今年2月市粮食局家属楼有人发现真相光盘，他就派人在全楼挨家盘查，索要真相光盘并登记签名，令住户极为反感。孔祥全曾任教师、富康市政府秘书、乡长、市建设局协党书记等职，本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教师。假如中共协党不用官职诱骗，他不改行从政，怎能沦为一个以迫害好人为职，制造一幕幕家庭悲剧的恶人，最终做了协党的牺牲品。
广西北海市恶警遭恶报。广西北海市公安局警察陈崇耀，男，1952年生，99年7月20日后追随江氏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因经济问题被判刑2年。出狱后不久，于2009年初过年前，在自家门前站在矮小的人字梯上捡树枝，突然倒地昏迷不醒，送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6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真善忍国际美展巡回展览于4月25日至5月3日在台湾的陶瓷艺术及观光重镇莺歌展出。新三才文化协会理事长张锦华、三峡城福国小校长刘三雄、建安国小校长陈玄谋、画家林振阳、台北县莺歌镇民代表会黄富春等数十位嘉宾共同莅临致辞剪彩、接画与赏画。张锦华以自己学练法轮功为例，让来宾见证青春的秘诀。他表示，10年前中共打压法轮功，10年后法轮功不但没有像中共预计的那样被打垮，反而越来越壮大。张锦华呼吁每个人走出来支持、见证、认同真善忍价值，社会会更加美好。
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庆典——火树艺术节。塞班岛法轮大法协会和以往一样参加了这个传统节日盛会，以真善忍美展、功法演示和文艺表演等方式向人们传播大法福音。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4月18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野餐节，法轮功学员照例参加了该活动。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参加野餐节近10年了，许多师生和居民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已成为老朋友了。人们接到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非常高兴，许多人询问了当地的练功地点。当地刚刚学法练功2周的马瑞奥也来参加了活动，并帮助分发资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甘肃大法弟子大度的文章《信师信法没有做不好的》。走到今天，我们在看不见师尊的情况下，在邪恶如此疯狂的迫害中能走过来，实属法的威力。看看世间，世人在灾难面前的不堪一击，在病业前的无奈，而我们面对如此灭绝人性的邪恶行恶，却铸造了修炼人的成熟与成就了超脱旧神的威德与未来。这一切没有超人的力量，怎么会出现呢？
没有佛法强大的威力，一个小小的人有何德何能能走到今天？可是走到今天，还有同修不知道如何修，每次的提高都是在磨难来时，为了脱离磨难才会想到是自己应该有修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修炼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虽然大家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可是真的是用心在学吗？师尊曾讲过，对别人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情况下，把其他的事放一下，学学法是对的。比如学法尽量不叫干扰，把电话弄成留言。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学法时就是学法，针对外界的干扰，师尊都讲得如此严肃，可见学法时静心入心的重要性。是啊，师尊就是度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们就是在明明白白地修自己。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其中，超长的法理怎么会给我们人的一面展现呢？就我个人来说，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感觉学法太重要了。因为我还在读书，所以很少有时间与同修接触，或者常在外面碰不到同修，能接触的只有法。正法中每次出现任何干扰或磨难，我就静心向内找，并抓紧看书，逐渐的同化法。所以这么多年无论怎么都没有过不去的，也没有什么能动得了对法的正信。这不是说我有多好，是因为当我按照师尊说的去做时，确实感到了法的威力，感觉到了师尊每一句话的分量。只要我们按照师尊说的做，就没有做不好的。师尊的每一句话就是成就大觉的法，当我们坚信的心不动，就没有做不好的。有同修说，我对法很坚信，但就是做不好。其实我想还是没真信。啥是信呢？只有按照法的要求来同化自己，将自己的一言一行逐步的归正到法的标准，才是真信呢。若只是停在认识上而不能付诸于行为，那是啥信呢？若做不到只是口头的信，岂不是在亵渎佛法的威力？修炼不是工作，我们学法时是在真用心学，用心接触大道，还是为了学法而学？发正念是为了捍卫正义，清理邪恶，维护正法而发，还是为了做到发正念而发？讲真相是出于对生命的慈悲，告诉其真相，从而使其脱离淘汰的危险，还是为了做到讲真相这件事而讲？这些我们不能不明明白白地进行，因为师尊让我们就是修真正的自己呀。几年来，我们的住师正法就融在三件事中，所以逐渐的大家都进入按部就班的状态，时间一长就容易陷在了形式中。师尊将我们的个人修炼的过程也安排在了三件事中，所以每一件事都不简单，我们要用心做好，才能具备神的威德。师尊也讲过，常人也有做大法工作的，但是他们只能得福报，而我们最终是要成就果位的。之所以与常人不同，就是因为做事的基点不同，自然背后对应的因素也就不同。师尊讲过，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见转法轮。所以要做好，就不能不用心呐。在正法的弘誓还没到来人间时，让我们用心做好师尊赋予我们的神圣之事，用心修好自己，用心完成自己的誓约，信师信法。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什么不要什么，自己说了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身边有一老年同修，从720后一直过病业关，时好时坏。由于怕心不去，放不下病的概念及对药物的依赖， 最后半推半就地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去时还可以走路，而后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几天后，这位同修走了，后来才听家人说，他在临走前把后事都安排好了。还有一个同修，和前面这个同修出现了一样的状态，不同的是，这个同修有一念，我一定和师父走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他几次从生命垂危中走过来，我相信他一定会走过来。一次我在学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关于人的元神离体方面的法，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理，主宰人生命的存在与否是人的元神，而不是血压、脉搏、呼吸等这些表象。当然，元神不要这个身体了，这些表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不能轻言放弃这个身体。联想到前面提到的同修，不管师父加持及同修怎么努力让他清醒，但最终是他自己选择了放弃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还是走了。在修炼中，我体会到遇到难过的关与难也是一样，也存在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由自己说了算的问题。记得我和一个同修发生了矛盾，大脑中激烈地反映出他如何如何的不好，排不掉，压不住，但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我不要，不断地排，不断地排，突然明白了我的自私所在，一下子那些不断翻滚的东西竟无影无踪了。在修炼中，只要自己横下一条心，无论多大的关与难，无论时间长短，只要心中有法，坚定信念，永不放弃，并有一定能过去的信心，就一定能过去。当然，在这过程中需要多学法，向内找，摆正修炼的基点，那就是正实法，救度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谈这些意在鼓励自己于在磨难中的同修，就是在法理不清向内找找不到时，相信自己能过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也不能削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许那柳暗花明就在我们坚定的信念坚持中。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注重学法实效，不追求数量和速度。目前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时间既紧迫又宝贵，那么怎样在每天宝贵而又有限的学法时间里真正做到尽心学法，并融于法中同化法，是每个大法弟子都要正确面对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因此我体悟到，我们在学法时就确实存在一个实效的问题，这个实效不是指在同等时间内学得快而多，当然在尽心学的前提下，学得快而多是好事，而是在每天宝贵的有限的学法时间内，怎样达到最好的学法状态，并收到最大的学法实效。下面我就谈一谈这方面的认识。一、认清干扰学法的因素，并做到主意识强。每个大法弟子都想要在学法时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学，都想达到最好的学法状态，并收到最大的学法实效。可是为什么有时却事与愿违做不到呢？我觉得是我们头脑中后天的观念与执着，包括思想业和在不同境界转生时所形成的后天因素与邪恶因素在干扰我们的主意识。我们大法修炼是主意识得功， 我们练功时都知道要主意识明明白白的去练功，无论我们面对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世人，去讲清真相做好三退，还是参与整体配合负责技术以及从事资料点工作的同修，都是凭着正实大法的一颗心，主动的并且主意识高度清醒明明白白去做的。那么学法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都能主意识明明白白的高度清醒，并且受到最大的实效呢？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那个让我们学法时思想不净的因素不是我们，我们要用强有力的主意识控制我们的大脑去排斥抑制他们，这个排斥抑制的过程也是清除他们的过程，同时把学的法清晰的明明白白的反映到大脑中。二，邪恶对我们的干扰迫害都是先从干扰学法入手。我们正实法的前提是学好法，邪恶因素对我们的干扰迫害也都是首先从干扰学法入手的。如果我们不重视学法，他们不仅让我们无法尽心学，甚至通过干扰逐渐的让我们忽视淡化学法，甚至最后偏离法。我觉得学法中出现的任何形式的干扰都是最严厉最邪恶的。目前仍然有一部分同修在学法时被干扰，比如学法时经常读错，思想走神溜号，以致读完后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困倦甚至昏昏欲睡。上述干扰在一些同修中已经长期存在，有的学法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以致有的同修面对学法中的长期干扰非常困惑，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甚至已经习惯了，只要一学法就思想走神困倦。学法不能流于形式，只要学就要求自己主意识高度清醒的学，即使时间很少只能学一节，要收到学一节的实效并融于法中，真能做到，那么我们的一丝一念就会具有来源于大法的正念的威力。三，注重实效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每天学法时那种全身心的熔炼于大法无边内涵与能量场中的感受和感悟，真的就是宇宙中最殊胜最美妙的荣耀。有时当师父在法上点醒我并悟到高一层的理时，能够感觉到从身体及微观粒子一直贯穿渗透到最表面粒子的强烈的震撼，以致此时提高后的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思维明澈纯净，身体清澈如洗。由于我注重学法的实效，所以我发正念和讲真相做三退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并且基本没有干扰。通过交流，大家共同认识到，多数学法状态不好甚至被干扰的同修，并不是因为每天的学法时间和数量少，他们基本每天都能保证一定的学法时间，有时学法的量也很大，但是就是状态差收获小，其根本原因就是心静不下来，没有收到实效，一味的追求数量和速度了。还有的同修觉得对转法轮的内容已经很熟悉了，因此在学转法轮时流于形式，带着熟悉的念头和记忆去通读，而且导致了读上一句时下一句也模糊的反映在大脑中。有时还有的同修由于主意识控制大脑不牢固，从而造成了读上句时不由自主的联想下一句，有的同修由于读的语速太快，从而造成了嘴读上句时眼睛已经去看下句了，有的同修把常人中一目十行的阅读方式和观念运用在学法中，上述状态表现都严重的影响了学法的实效。有的同修也认识到读法的速度不应太快，但却表示自己在读速很快时思想不走神溜号，如果读速缓慢时反而走神溜号。通过交流，大家共同认识到这是一种很不正确的学法状态，因为当读速很快时，主元神完全用读牢固地控制了大脑，此时既要读得快读得流利和不出错，所以此时主元神完全集中在读上了，而不是集中在学上，而不是用静心学来控制大脑，这是用一种不正确的读的状态去掩盖了另一种不正确的走神溜号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在法上的深入交流，当上述被干扰的同修在法上认清了干扰的实质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后，在学法时加强了主意识并采用了缓慢的读速， 虽然开始时走神溜号，但是同修不断的强化主意识，使读的每一句法都明确的反映到大脑中，经过难行能行的正邪大战，很快干扰越来越弱，直至消失。清除了干扰后的同修不但收到了静心学法的实效，而且整体提高的状态越来越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